的题目呢，就是说你最后悔的是什么？
那个调查的题目呢，就是你最后悔的问题是什么？
他就列举了十几项生活中最容易的后悔的事呢，给那些调查的人去选择。
他就列了十多项生活中最后悔的事情给那些被调查的人。
结果呢，就出现了一些这样的结果。
结果呢，就出现了一些结果。
有 72% 的人呢，后悔年轻的时候不够努力，以致一事无成。
有 72% 的人呢，就后悔呢，年轻时候不够努力呢，以致到一事无成。
有 67% 的时候呢，后悔年轻的时候呢，选择了错误的职业。
有 67% 呢，就是后悔呢，年轻时候呢，选择了错的职业。
其实应该是说，他不是错误，不是选择了什么职业。
其实不是说他错误选择了什么职业，
而是他选择了安稳，没有去自己给自己突破。
而是他选择了安稳，不要让自己没有令到自己去突破。
有 63% 的人呢，后悔在子女的教育做得不好或者不够恰当。
有 63% 的人呢，后悔自己在儿女教育方面呢做得不好或者不恰当。
有 58% 的人后悔呢，自己没好锻炼自己身体。
有 58% 的人后悔自己没有好好的锻炼身体。
最有趣的呢，原来呢，后悔自己没挣太多钱呢，只有 11%。
最有趣呢，就是自己没有剩下太多的人呢，只有 11%。
我不知道你的后悔是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的后悔是什么。
有一个人呢，医生诊断话俾佢听，佢患上咗绝症。
有一个人呢，医生诊断呢，他患上了绝症。
他说你最多可以活三年嘅啫。
医生跟他说你最多可以活三年。
咁你谂一谂，反正人生剩翻三年。
那他想一下，反正人生呢就剩下三年。
我要好咁去善用。
那我应该好好地去善用。
我唔想喺人生最后关头，最后我都系后悔。
我不想在人生最后关头的时候才后悔。
所以他定咗个目标。
所以他定了一个目标。
三年之内我写好一本书。
三年之内呢，我写好一本书。
我学一门第二个国家嘅语言。
我学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
我要游历30座世界嘅名山。
我要游历30座的世界的名山。
我要睇50个著名嘅城市。
我要看去50个著名的城市。
因为时间无多，佢就马上行动。
因为时间不多呢，所以他就马上行动。
过年2年08个月。
所以到了2年08个月。
佢完成晒自己所定下所有嘅项目。
他把自己定下所有的项目都完成了。
翻到医院复诊嘅时候。
再回到医院复诊的时候。
医生就同佢道歉，当时攞错咗个病历卡。
医生就跟他道歉，说当时呢拿错了一个病历卡。
有人咁形容后悔啊？
有人这样形容后悔。
不过后悔是一种最负能量的一种情绪。
后悔是一个最负能量的一个情绪。
难怪有人话咧，我哋为昨日已过嘅事情后悔。
难怪呢，有人说呢，我们为昨天已过的事情后悔。
我哋又为未来要发生嘅事情忧虑。
我们又会为未来要发现的事情呢忧虑。
结果今日嘅事情冇时间去做。
结果呢，今天的事情呢没时间去做。
约拿书第三章一开始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
约拿书第三章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
一开始用了三个的动词。
一开始呢用了三个动词。
起来、往和宣告。
起来、往和宣告。
作者第三章一开始呢就用了一个很高超的文学表达手法。
作者第三章的时候一开始呢用了很高超的文学的表达方式。
用了一种悬疑的效果。
用了一个悬疑的效果。
给读者去猜一下，咦，今次约拿听见神的呼召有什么反应啊？
让读者去猜一下，诶，这次约拿听到上帝的呼召有什么反应啊？
会不会再在那里耍个性啊？
会不会又在那里耍脾气、
又再次逃亡啊？
会不会又再次逃亡、
如果逃亡又逃去哪
啊？如果要逃亡又逃到哪里去？
如果我要同神斗气又用什么招数啊？
如果他要跟神斗气的话又用什么招数？
所以作者呢就将这个读作者呢就将读者就带入去那种尘根究底那种的效果的里。
所以作者呢就把读者呢带入那个寻根到底的那个状况里面。
大家都好想知道下一步约拿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大家都想知道下一步约拿要采取什么行动。
紧接着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经文。
今天呢接上我们读的经文。
约拿呢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城去了。
约拿呢便照耶和华的话呢去往耶尼尼微去了。
大家以为松一口气了。
大家以为松了一口气了。
谁不知事情呢又有一个峰回路转的发展。
谁不知道事情呢又有一个峰回路转的发展。
我们仔细去对比第一章和第三章那个经文的结构是非常之相似。
我们仔细对比一下第一章和第三章的经文呢非常的相似。
首先呢在就是神的呼召临到约拿。
首先呢，就是上帝的呼召呢临到约拿。
然后就约拿嗰个回应。
之后呢，约拿的回应。
你留意第一章系逃跑。
你留意第一章是逃跑。
第三章系表面顺服。
第三章是表面顺服。
跟住咧就唔同嘅人物会出现啦。
之后呢，不同的人物呢出现了。
第一章系出现嗰啲水手同埋船主。
第一章呢是出现水手呢和船主。
第三章就出现系尼尼微王同埋全国嘅人物。
第三章呢是出现了尼尼微王和全国人民。
然后咧，最后咧，佢哋就揾到逃避灾难嘅方法。
最后呢，他们找到逃避灾难的方法。
以呢个救赎咧就作为结束。
以救赎呢作为结束，
所以如果按照以上嗰个发展嘅模式咧，
所以按照以上发展的模式呢，
第三章嘅四至十节可以归纳咗有三个阶段嘅发展。
第三章呢四到十节呢可以归纳为三个的发展的段落。
第一就系嗰个灾祸嘅威胁啦。
第一个呢就是灾祸的威胁。
然后咧有悔改嘅行动。
之后有悔改的行动。
最后咧就上帝嘅救赎嘅临在。
之后呢就上帝的救赎的临在。
其实呢一个咁嘅模式或者呢咁嘅 pattern 咧，不断喺旧约里边重复出现。
其实这种模式呢是不断在旧约里面的重复出现。
譬如耶利米书嘅第十八章七至八节。
比方说呢，耶利米书呢十八章的七到第八节提到。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
如果我们对比翻这个耶利米书十八章，
如果我们对比回耶利米书十八章，
其实上帝对这个的人那个的处理的方法呢是很一致的。
其实上帝呢对人的处理方法呢是很一致的，
无论是对以色列人，
不管是对以色列人，
对尼尼微人，
对尼尼微人，
都是一视同仁，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都是一视同仁，不会偏袒哪一方。
这个的彼得后书都补充，他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人人悔改。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都提出呢，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所以去到这个约拿书第三章的四至五节那里，
所以回到约拿书第三章的四到五节里，
一开始约拿就摆明跟这个上帝去斗气。
一开始呢，约拿摆明呢跟上帝去斗气。
第四节形容尼尼微城是一个极大的城。
第四节呢形容呢尼尼微城呢是一个很大的城。
在约拿书里面呢有很多很难去解释的词汇。
在约拿书里面呢有很多很难去解释的词汇，
其中一个大呢就是一个的即比较难去解释的，
其中一个大呢是比较难去解释。
这个大是不单指那个外形，是指那个重要性。
这个大呢不单只是外形，而是指它重要性。
大家想回约拿书里面的用词，
大家想回想约拿书里面的用词，
大城，
大城，
大风，
大风，
大雨，
大雨，
大神，
大臣，
所有呢啲嘅事件都系神使用嚟怜悯而变得重要嘅。
所有的事呢，都是神用来怜悯呢而变得重要了。
亦都提到船员对神嗰种大大嘅敬畏。
而都提到呢，船员呢对神那种的大大的敬畏。
但约拿呢，却系大大嘅不悦。
但是呢，约拿却是大大的不悦。
亦都表示紧嗰种顺服同埋自以为意嗰种嘅对比。
都表示顺服和自以为意的那种的对比。
呢度形容呢个嘅城好大，有三日嘅路程。
这里形容了这个城呢很大呢，有三天的路程。
结果约拿呢就行咗入去城，走咗一日。
结果呢，约拿呢走进城里走了一天。
圣经冇显示佢再继续落去。
圣经没有显示呢他继续下去，
又讲了一句说话，
完了讲了一句话，
他说再过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
他说再过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
在伯来文呢这个字，这句说话只有五个字而已。
在希伯来文呢这句话呢只有五个字。
我相信以约拿高傲的性格，
我相信以约拿高傲的性格，
肯定用希伯来话来讲，
他是肯定用希伯来话去讲，
所以听得明白算你好彩，
所以听得明白呢算你好。
明显约拿呢是但求敷衍了事，
明显的约拿是但求敷衍那么了事。
好了，神你要我去，现在反正我不够你斗。
好了，神你先让我去，反正我不够你斗。
好，那我就暗地里采取一些不合作的态度。
那我就暗地里采取一些不合作的态度。
你要我做，我就偏偏不是竭尽所能去做。
你要我做，我就偏偏不是竭尽所能去做。
就像我们中国人这么说。
就像我们中国人那么说。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所以呢，你要我去呼吁尼尼微人悔改吗？
所以你要我呼吁尼尼微人悔改吗？
我就用一种大希伯来主义的心态，
我就用那种大希伯来主义的心态，
很傲慢去宣告，
很傲慢那么去宣告。
如果用口语化去翻译第三章四节呢？
如果用口语化去翻译第三章
第四节，我大概会这样翻译，
我大概这样翻译。
那听清楚了，
那听清楚了，
还有四十日，
还有四十天，
你们全部都死清光，
你们全部都死光。
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传道人叫做屈灵多摩的人，
教会传统历史一个叫一个牧师的，
屈灵多摩，
威灵多蒙，
他讲外号叫金口啊，
他的外号叫做金口，
因为他讲道非常之好听，
因为他讲道非常的好听，
大家都好中意听他，
大家都很听喜欢听他讲
道。我相信约拿咧系钻石白金口，
我相信约拿是钻石白金口。
喺约拿书里边咧，其实你留意约拿只系讲咗三句说话嘅啫。
在约拿书里面，其实你留意呢，约拿只讲过三句话。
对人呢个对人讲咗三句说话。
对人只是讲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咧喺一章九节嗰度。
第一句话在一章第九节。
佢话我系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之上嘅天上嘅神。
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和地之天上的神，
他一讲完人就惧怕了。
他一讲完人就惧怕
了。第二句说话在一章十二节那里。
第二句话呢，在一章十二节。
他提到自己是风浪的根源。
他提到自己是风浪的根源。
一讲完人就求告神。
一说完了，人就求告神。
第三句说话三章四节。
第三句话呢，就在三章四节。
一讲完尼尼微人就信服神。
一讲完了，尼尼微人呢就信服神。
他们就宣告禁食。
尼尼微人就宣告禁食，
由最大到最小，甚至牲畜都披麻。
从最大的到最小的，甚至连牲畜呢都披麻衣。
如果我哋仔细去研究约拿所传讲嘅信息咧，
如果我们仔细去研究约拿所传讲的信息，
其实佢系改动咗嗰个原意嘅。
其实他是改动了原意，
因为神系要尼尼微人要约拿去提醒尼尼微人佢嘅恶已经达到神嘅面前。
因为神是要约拿呢提醒尼尼微人呢，他们的恶呢已经达到上帝那里去了。
即系简单嚟讲，一个呼吁佢哋悔改嘅信息。
就是讲简单的讲呢，是一个呼吁他们悔改
的信息。但约拿呢就改为一个审判的信息。
但约拿却改为一个审判的信息。
冇自我介绍。
没有自我介绍。
冇交代佢点解要嚟做乜嘢。
没有交代他为什么来做什么。
冇引言，冇例子，冇原因。
没有引言，没有例子，没有原因。
冇提到利未人嘅恶行。
没有提到利未人
嘅恶行。冇任何
嘅
技巧。
没有任何的技巧。
甚至冇含糊其辞。
甚至含糊其辞。
态度傲慢无礼。
态度傲慢无礼。
总之，他的目的就是要想尼尼微人对他的说话反感。
总之呢，他目的就想呢，尼尼微人呢对他的讲话呢反感。
咁佢哋唔回应，咁佢嘅诡计咪得逞咯？
那他们如果不回应的话呢，他诡计呢就得逞。
如果有一日有人去到你屋企，
如果有一天有人到你家，
就揿钟，
就按闹按门钟，
你就打开门，
你就打开门，
你见到个目无表情嘅陌生人站在你面前，
你看目无表情的陌生人站在你面前，
对方用好唔耐烦眼睛望你一眼，
对方用很不耐烦的眼睛看你一眼，
然后就开口咁讲，
之后呢就开口说，
你就嚟死噶啦，
你就快死了，
然后就当你已经死咗咁，
好，你就当你已经死了，
眼眉都唔望你一眼就离开，
看都不看你一眼就
离开，你有咩反应啊？
那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会唔会追出去？
你会不会追出去？
一面走一面在大叫，
一边走一边大叫。
哎呀，这位先生，我真的多谢你了。
哎呀，这位先生，我真的是谢谢
你。
你
这么关心我，
你那么关心
我，你将一个这么大好的信息告诉我，
你把那么大好信息，
你简直是我再生父母，
你简直是我再生父母，
你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
你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
我真的多谢你，一生一世都要记住你，
我真是谢谢你，一生一世都要记得你。
当时约拿大概就是用了这样的态度。
当时呢，约拿大概就是用这种的态度。
约拿表面上顺服神的吩咐。
约拿表面上顺服神的吩咐。
好，我逼于无奈要去尼尼微。
我逼于无奈呢去到尼尼。
实际上，他是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态度。
实际上，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态度。
他根本就不投入这个差事。
他根本就不投入这个事情。
他主要的目的不是要尼尼微人悔改。
他主要的目的不是要尼尼微人去悔改。
他要去反感。
他是要他们去反感。
约拿这位历史上被称为最伟大又最失败的传道人呢？
约拿这位呢，在历史上被称为呢最伟大又最失败的传道人。
他用尽一切嘅方法同神对抗。
他用尽一切方法跟神对抗。
结果讽刺佢呢句说话，令到全城悔改。
结果讽刺他这句话呢，令到全城悔改。
我哋留意一下咧，就喺呢个嘅尼尼微王下令全城做咗三件事。
我们留意一下尼尼微王呢，用三件事。做了三件事。
他说第一要全城禁食。
第一呢要全城禁食。
全城切切的求告神。
全城切切求告神。
全城离弃恶事。
全城离弃恶事。
然后将最后那个决定权交回给上帝。
然后把最后的决定权呢交给上帝。
研究旧约的历史。
研究旧约的历史。
尼尼微城这一次这么彻底的悔改。
尼尼微城呢这次那么彻底的悔改。
在以色列的历史从未出现。
在以色列的历史呢从未出现过。
结果这个第十节呢就出现了。
结果呢在第十节呢就出现了。
神察看他们的行为。
神呢察看他，
见
他
们离开恶道就后悔，
看他们离开了行恶道呢就后悔，
唔将所说嘅灾祸降俾佢哋，
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了。
呢度穿一个嘅令我哋有少困惑嘅词，后悔。
这里穿一个令到我们有比较困惑的字呢，是后悔。
我哋翻查一下后悔一般嘅意思咧，
我们查一下后悔一般的意思，
就话假如当日我唔系做错咗决定。
就是假如当日我不是做错决定，
我可能而家嘅状况或者更好更幸福。
我现在状况可能会更好更幸福。
我而家唔中意睇地产嗰啲铺头嘅。
我现在已经不喜欢看地产的那些店里了。
因为咧，我喺楼价最低嘅时候，将香港嗰层楼卖咗。
因为我以前在楼价最低的时候呢，把香港那个楼呢卖了。
每次行过咧，我就心如刀割。
每一次我走过呢，我就心如刀割。
痛不欲生。
痛不入欲生。
所以咧，换句讲咧，后悔包含咗有两个意思。
所以呢，就是说呢，后悔呢，包含了两个意思。
第一就以发生嘅事情或者我做出嘅抉择。
第一个就是以发生的事或者我做出的决定。
第二就系如果回到过去。
第二呢，就是如果回到过去，
如果我作出不同的选择，
如果我做出不同的选择的话，
我可能就有更好的效果。
我可能就会有更好的效果。
我成日都谂，如果当日我唔卖咗香港层楼，
我经常想，如果当日我不卖，不把香港楼卖掉，
我同教会五年唔知人工做都得啦。
我跟教会五年不出人工都可以了。
如果嗰个发生嘅事情影响越大咧？
如果那个发生的事情影响越大的话，
我个后悔就越强烈。
我那个后悔呢就越强烈。
所以圣经呢就佢系提到神呢系多次嘅后悔、哦。
所以圣经就提到呢神呢多次的后悔。
咁我哋就会问啦。
那我们就会问了。
难道神系会因为做错事而后悔咩？
难道神会因为做错事而后悔吗？
或者如果神系一位召职令改嘅神？
如果或者说神是一个召职令改的神？
佢仲值唔值得我哋相信呢？
那他是不是还令到我们相信呢？
圣经唔系话俾我听，神系一位昔在、今在、永在、永不改变嘅神吗？
圣经不是跟我们说，神是一位昔在、今在、永在、永不改变？
呢位神曾经咁讲。
这位神曾经
说，他说我是耶和华永不改变的，
我是耶和华永不改变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也都没有转动的影儿，
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我们理解神的不变是指他的属性，
我们理解神的不变呢是指他的属性，
例如圣洁、慈爱、良善、公义、怜悯，
比方说呢，圣洁、慈爱、良善、公义、怜悯，
或者佢自己嘅旨意咧，系唔会改变嘅。
或者他自己的旨意呢，是不会。
圣经又提到咧，佢唔能够背负自己。
圣经这里说呢，他不能够背负自己。
所以如果从呢方面嚟睇咧，神系唔会改变，亦都唔应该后悔
嘅、
哦。
所以这方面嚟看呢，神是不会改变，也不应该
后悔。另外经文都提到咧，神嘅恩赐同埋选召系冇后悔嘅。
另外经文都提到呢，神的恩赐和选召呢是没有后悔的。
旧约嘅先知巴兰亦都曾经咁样作见。
旧约的先知巴兰呢，曾经
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
他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
亦都唔好似人咁必不至后悔，
也都不像人一样呢必不至后悔。
咁到底神喺乜嘢事情上面会后悔呢？
到底神在什么事上会后悔呢？
圣经亦都事实记载好多神后悔嘅记载。
圣经有的事实呢记载了很多神后悔的记载，
譬如包括最早有关嘅经文讲到神呢后悔做人。
包括最早有一段经文讲到呢神后悔造人了，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
我们又读到呢，神后悔呢立这个扫罗王作王。
我们又读到呢，神后悔呢立了扫罗王呢做以色列王。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
另外有些经文呢都提到神后悔呢不降灾祸。
另外呢，有些经文呢都提到神后悔呢不将灾祸。
譬如之前我哋读过大卫因为数点人数招惹神嗰个嘅惩罚啦。
之前我们读过大卫呢因为数点人数呢招惹神的惩罚，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之灾了。
亦都包括我哋今日读嘅耶呢个约拿去尼尼微城传道之后。
也都包括了我们今天读的约拿去尼尼微城传道。
这个神睇到佢哋嗰个嘅悔改嘅行动。
神看到他们悔改的行动。
离开呢个恶道。
离开恶道。
就后悔唔将呢个灾祸降俾佢哋。
神就后悔就不把所说的灾祸降
给他们。亦都提到当蝗虫为患嘅时候。
也都提到当蝗虫为患的时候。
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回转归向佢。
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回转归向他。
咁样宣告。
那这样宣告，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在摩西的时代，以色列人做这个金牛犊。
在摩西的时代呢，以色列呢造金牛犊。
神发烈怒要将百姓灭绝。
神呢发怒呢要将百姓呢灭绝。
摩西呢曾经对神这样哀求。
摩西呢曾经呢对神那么哀求，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
而且这个最后一段经文也都提到背景，让我们明白神和摩西祈祷的时候所说的话。
最后一段的经文呢提到这个背景呢，是让我明白了神人摩西祷告时所说的话。
他说耶和华，你们我们要等到几时啊？
他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求你转回，
求你转回，
为你的仆人后悔，
为你的仆人后悔。
但如果我们按字面解释，
如果我们按字面解释的话，
后悔的意思就是改变了心意。
后悔的意思就是改变心意。
如果人改变心意已经很可怕了。
如果人改变心意已经很可怕了。
神改变心意是不是更加严重呢？
神改变心意是不是更加的严重呢？
在旧约圣经出现后悔这个经文有44次。
在旧约圣经里呢出现后悔这个经文呢出现了44次。
有6次是用在人的身上。
有6次用在人的身上。
有34次是用在神的身上。
有34次用在神的身
上。就是说换句话，用在神的身上比用在人的身上是更多。
换句话说呢，在用在神的身上比用在人的身上呢更多。
而且更加令人困惑的就是在34次的里面呢。
而且更加令人困惑的在34次里面。
有26次是讲神的后悔。
有26次说到神的后悔。
有8次是讲他不后悔。
有8次呢是说他不后悔。
即是那个比例大概3:1。
那个比例大概是3:1。
所以如果从那个统计上面呢，我们讲上帝一个后悔的上帝呢，是未尝不可。
如果从统计上说呢，上帝是个会后悔的上帝呢，未尝不可。
那我们怎么理解神后悔呢？
那么我们又怎么样去理解神后悔呢？
首先呢，后悔呢，我们说如果从文学上是一种拟人的表达。
如果用后悔呢，首先呢，在文学上是一个拟人的一种表达。
即意思是用人那个的形象。
意思用人的形象。
特性和特点。
特性和特点。
用人所能够明白那个的说话。
用人可以所明白的话语
去描述上帝那个本性和作为，
去描述上帝的本性和作为。
拟人法有他自己那个不足和限制，
拟人法有他的不足和他的限制。
因为神和人是根本不相同，
因为神跟人呢根本不相同。
有时候我们用人有限的言语没有办法去准确表达无限的上帝，
因为我们有时候用人呢有限的言语呢，没办法去表达呢神无限的上帝，
只能够用相近那个的意思去掌握的，
只能用相近的意思来掌握。
其次呢，人的后悔是指人做错了决定之后的表现。
其次呢，人的后悔呢是人做错了决定之后的表
现，或者做错事之后呢，我们一种的 后悔的感觉，
或者是做错事之后呢，我们一种后悔的感觉。
人可以悔而不改，
人可以悔而不改。
悔改是表示我们后悔之后改变我们的行动嘛。
悔改是表示我们后悔之后呢，我们改变了我们的行动。
但对神来讲，神从来都不会做错事。
但对神来讲，神从来不会做错事的。
那他就应该无悔可言了。
那他就无悔可言了。
他的后悔，我们这样的理解是一个新的行动。
他的后悔，我们这里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行动。
他带出那个改变和不同的果效。
他带出那个改变和不同的果效。
神的后悔是形容他在一个感受和态度上面的改变。
神的后悔是形容他一个感受和态度上面的改变。
留意他的后悔呢，和做人和在心里面的忧伤呢，是同一件事。
由于他后悔呢，是造人和他心中的忧伤呢，是同一件事。
换个讲，他的后悔是心里面极度伤痛的一种的描绘。
换一句话呢，他的后悔呢，是心里面极度痛的那种的描绘。
新国际英文译本呢，就将后悔这个字译做忧伤。
新国际英文译本呢，把这后悔呢译作忧伤。
他这样讲，他说耶和华为了他所做的人忧伤，心中充满痛楚。
他这里说呢，耶和华为了他所造的人忧伤，心中充满痛苦。
新国际英文译本不用后悔啦。
新国际英文译本不用后悔，
避免产生那种误解，
避免呢产生一种误解。
后悔同嗰个转意转回咧系同时出现嘅。
后悔呢跟转意和转回呢是同时出现。
意思就系话嗰个重点，神咧是改变了他的态度。
那个重点是神改变了他的态度。
就像今天我们读的经文。
就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
当他看到尼尼微人悔改离开恶行。
当他看见尼尼微人悔改离开恶行。
他就转变他的心意。
他就转变了他的心意。
大发怜悯不降那个灾祸。
大发怜悯不降那个灾祸。
我自己觉得这个咁嘅转变同佢嘅属性系一致嘅。
我自己认为呢，这个转变和它的属性呢是一致的。
神点解会后悔呢？
神为什么会后悔呢？
圣经提及神嘅后悔，从来唔系指单方面嘅事情。
圣经提及呢神后悔呢，从来不是指单方面的事情，
而系指神对人、对事、对环境嗰个改变而作出嗰个回应。
而神对人对事的环及环境呢的改变所做出的回应，
他不是坐在那里无缘无故想一些事情我就后悔，
他不会坐在那里无缘无故想到一些事情我就后悔，
而是那个事情发生了变化，
而是那个事情发生了变化，
离开了他的本意，以致他要改变他自己的心意，
离开了他的本意，以致他要改变他的心意。
神所做一切本来是美好的，
神做的一切本来是美好的，
但当人违背了神的吩咐而堕在这个罪里面呢，
当人们违背了神的吩咐而堕进那个罪里面，
罪就开始蔓延，
罪就开始蔓延了。
神用洪水去毁灭当时的世代，
所以神用洪水呢毁灭当时的世代。
神是忧伤去做人，
神是忧伤去做人。
这个忧伤是表示他的那个痛心，
那个忧伤表示他的痛心。
他的圣洁和公义带来态度和行为上面的转变，
他的圣洁和公义呢带来态度和行为上面的转变。
他不再施恩祝福，
他不再施恩祝福，
而是审判和咒诅，
而是审判和咒诅。
这个如果从这样说，是这个人应该受到那种的惩罚。
从这么说呢，应该是人应该受到这种惩罚。
同样之前我们引的经文，神高立这个扫罗作以色列首位的君王。
同样的之前呢我们看到神高立扫罗王做以色列的君王。
这个出于他的拣选。
这是出于他的拣选。
但是扫罗没有听从神的命令。
但是扫罗呢没有听神的命令。
他从恩典当中坠落。
他从恩典当中呢
变成另外一个的人。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因着扫罗的改变。
因着扫罗的改变。
神对他的心意也都作出改变。
神对他的心意呢做出了改变。
所以废弃他作王。
所以废弃了他作
王。这个就是所谓那个后悔或者忧伤那个意思。
这就讲了神的后悔和忧伤的意思。
神不照他自己所讲要降灾给尼尼微人。
神没有照他自己所讲的要降灾给尼尼微人。
当然首要的是尼尼微人那个的悔改。
当然首要呢是尼尼微人的悔改。
另一方面是出于上帝那种的宽容和怜悯。
另外呢出于上帝的宽容和怜悯。
人转离恶行。
人转离恶行。
也都相对是 唤起上帝改变他心意的一个的行为，
也都相对是 唤起上帝改变他心意的
行为，将咒诅变成祝福，
把咒诅变成祝福。
反过来，当我们原本在祝福，因为我们犯罪，
调转来，本来我们是在祝福里面，因为我们的犯罪，
也都可以祝福变为咒诅，
也都会祝福变成咒诅。
换讲神不是一成不变的定律，
如果说神不是一成不变的定律，
不是好像机器我输入了某一个的指令，
不是像机器一样我输入了某一个指令，
它一定要得出某一个的结果，
就一定要得出某一个结果。
它是一位有位格的神，
它是一位有位格的神，
它的改变是因为它对人和对事作出那个的调教，
它的改变是因为它对人和事作出的调教，
而这个调教都是根据它自己那个本性而作出，
而这个调教呢，是因为根据他自己的本性呢而做出来的。
对我们来讲，不变的神是我们的保证和依靠。
对我们来说呢，不变的神呢，对我们是一个保证和依靠。
同样，他的转变也都提醒我们作出一个警惕。
同样呢，他的转变呢，都提醒我们做出一个警惕。
所以呢，当我们人能够真诚悔改的话呢，
所以当我们人可以真诚悔改的话，
我们可以得着上帝那种的 回心转意，
我们就可以得到上帝的回心转意。
但人自恃我们在恩典的里面行恶呢，
但是如果人自恃呢，我们在恩典当中行恶
的话，神都可以将这份恩典挪走，
神都会把这个恩典拿走。
所以当第十节神察看他们的行为，
所以在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
见他们离开恶道，
见他们离开恶道，
就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予他们。
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予他们了。
你留意第十节后悔这个字呢？
你留意第十节后悔这个字，
同第九节那个的回，这个第九节那个的这个的转移。
和第九节的转意，
同埋第八节嘅回头呢两个字咧，
还有第八节的回头这些字，
系同一个字嚟，
是同一个字来的。
神因为人嘅回转而去转意，
神因为人的回转呢而转意。
如果神既然系一个嘅会后悔嘅神，
神呢既然是一个会后悔的神，
佢都虽我哋虽然时常叫佢伤痛。
我们虽然呢时常呢令到他心疼，
但是一次一次给机会我们，
但是他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机会。
同样不管世人怎样作恶叛逆，
同样的不管世人如何的作恶悖逆，
只要我们能够悔改的话，
只要我们可以悔改的话，
上帝仍然是回转他自己的心意，
上帝依然会回转他的心意。
所以从这个角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你早上我们有没有听见上帝微声细语？
今天早上我们有没有听到上帝微声细语？
起来往尼尼微城去呢，
起来到尼尼微城去。
你的尼尼微城在哪里？
你的尼尼微城在哪里？
在不在你的家族的团体？
在不在你家族的团体？
在不在你的学校？
在不在你的学校？
在不在你工作的环境？
在不在你的工作的环境？
原来上帝有莫大的恩典邀请我们同他同工，
原来上帝有莫大的恩典邀请我们跟他同工，
甚至某一些我们认为配得得到恩典的地方，
甚至一些人我们认为不配得得到恩典的，
上帝都差遣我们去，
上帝都差遣我们去。
在苏格兰有一个乡村的主日学，
在苏格兰有一个乡村的主日学，
他们呢有一次收到个好消息，
他们有一次收到一个好消息，
附近有一间制衣厂呢就答应送给每一个主日学的学生一套新的衣服，
附近一个制衣厂呢答应送给每一个的学生呢一套新的衣服。
啊，那些小朋友就好高兴，每人呢就领到一套新的衣服啦。
那些小朋友就好高兴，每人可以拿到一套新衣服。
在班里边有一个呢平时个行为最曳嘅，
在班里面一个平时行为最差的，
亦都最冇出色嘅细路，
而且最没有出色的小孩子。
佢个名就叫做阿波，
他的名字叫阿波，
唔系而家安坐家中嗰个 Karen 个丈夫阿波啊，
不是现在安坐在家中的阿波啊。
阿波你唔使对号入座，
阿波你不需要对号。
啊，呢个阿波咧穿咗件新衣之后咧，就唔再翻主日学啦。
那这个阿波呢，穿上新衣服之后呢，他就不再回主日学了。
佢个老师呢就到处揾佢。
他老师呢就到处找他。
揾到佢嘅时候，发现佢新衫咧已经即系又污糟又已经溶溶烂烂啦。
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的新衣服呢已经又脏又破烂了。
制衣厂嘅人非常之好。
那制衣厂的人非常的好。
佢话唔紧要啦，我再送多一套新嘅衣服俾你。
佢话没关系，我再送一套新的衣服给他。
咁结果呢个细路又嚟咗几次主日学。
结果呢，那个小孩子呢又再回几次主日学。
固态复萌又唔嚟啦。
结果他后来呢还是不再来了。
揾到佢嘅时候咧，件衫又系已经破破烂烂。
再找他的时候呢，他的新衣服呢又是破破烂烂。
呢位主学嘅老师就非常之失望。
这个主日学老师就非常的失望。
同制衣厂嘅人讲，唔好再送衫俾佢啦。
跟制衣厂的人说，不要再送衣服给他了。
但讲完之后咧，好似又有啲后悔。
但讲完之后呢，又好像有些后悔。
又好想俾阿 Bob 一次嘅机会。
又想再给阿 Bob 呢一次。
然后就同嗰个细路讲。
有一天呢，他就跟那个小孩
子说。如果你保证以后唔再缺席咧？
他说：如果你保证你以后不再缺席的话。
老师就请制衣厂送第三套嘅新衫俾你。
老师呢就再请制衣厂呢送第三套的新衣服给你。
结果呢个细路咧以后咧就冇失信。
结果呢，这小孩子以后就没有再失信了。
每个主日学咧都有出现。
每个主日学呢，他都在出现。
而且咧，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
而且后来他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
呢个系咪故事嘅结局咧？
这个是不是故事的结局呢？
呢个品行最坏，
这个品行最坏，
被人认为冇出息，
被人认为没有出息的。
你知道系边个吗？
你知道他是谁吗？
原来咧就系嚟到中国宣教嘅开山鼻祖。
原来他是来到中国宣教的开山鼻祖。
Robin Morrison 呢个马里逊牧师。
他就是马里逊牧师了。
当日如果唔系主日学呢个嘅老师俾阿 Bob 一个嘅机会。
当时呢，如果不是主日学老师给这个阿 Bob 一个机会，
将佢重新挽回。
把他重新挽回，
我们就不会有这位来华宣教的宣教士，
我们就不会有这一位来中国宣教的宣教士了。
人对自己的尺度是非常宽松，
人对自己的尺度呢是非常的宽松的。
我们会给自己很多的机会，很多的借口，很多的理由，
我们会给自己很多的机会，很多借口，很多的理由。
但我们对人呢，
但我们对别人呢，
同一把尺呢，
同一把尺子，
那个尺度就不同了，
那个尺度就不一样了。
我们不轻易给人一些的机会，
我们不轻易给别人一些机会。
我们的神到底又怎样呢？
我们的神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
我们如果假如因为人真心悔改而去改变这个心意，
如果假如人真心悔改改变了他的心意，
改变你的初衷，
改变了他的初衷，
我只能够说这位的神是一位给机会人的神。
我只可以说这位神是给机会人的神。
我相信一个人每一个经历过上帝恩典的人都可以去印证的事。
我相信这是每一位经历上帝恩典的人都可以印证的这件
事。如果上帝不是改变心意给机会我们，
如果上帝不是改变心意给我们机会，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这里，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这里。
但愿神怜悯全球各地受这个的武汉肺炎的影响。
但愿神怜悯全球各地受武汉肺炎的影响。
我们人心惶惶。
我们人心惶惶。
但因着人的悔改认罪。
但因着人的悔改认罪。
我们以致神心里忧伤。
以致神心里忧伤。
施行恩典拯救我们。
施行恩典拯救我们。
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我们就用 YouTube 去一起的去。聆听，
我们有时候回应师，我们用 YouTube 一起来聆听。
是我灵苏醒又复活的神。 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见你仰望你。你坐着为王，谁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又复活你生命。
今天无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动荡，你的环境是多么的无奈，你要继续来仰望神，因为他仍坐在宝座上，他拥有你生命的答案，他也拥有这世界的答案，他正坐在宝座垂听你的呼求。
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风随翻腾，我见
下面是奉献。今天我们有两次的奉献，第一次是主日奉献，第二次是优化工程的奉献。可能弟兄姊妹有些没有在我们当中，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先把你的奉献存起来，没有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先把奉献存起来，当你回到教会的时候，再把你奉给上帝的金钱一并的投到你教会的那个奉献箱里面。我们请今天的四道台前来。 我们起低头为奉献做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恩典，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把我们有的献到你的台前。主啊，或许这个都是从你而来，但是主啊，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感恩，让我们知道上帝你赐给我们，你赐福给我们，更让我们更明白的是上帝你要给机会给我们回转，让我们有机会去认识你，也有机会可以到你的家里面去成为你的子民。所以我们真的知道，就是说我们按照我们所做的，我们真的是没有值得你所爱的，但主啊，你却是爱我们到底，你却是用你自己丰盛的生命来让我们生命重整。主啊，我们纵然是有很多得罪你的地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有机会，有再多一次的机会来到你的跟前去后悔，来到你的面前去把我们的所做的离开，我们所做一些上帝你不喜悦的事。所以我们真的是明白上帝你是慈爱的上帝，我们真的是明白上帝是一再容忍我们的上帝。主要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把这些的金钱奉献在你台前，就要求你悦纳，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很多在我们当中在家里面一起来奉献一起来敬拜你的人，就要求你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一心一意的来到你的座前去敬拜你。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